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请同心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这个早上邀请我们一同的敬拜赞美歌颂，求神听我们的祈祷，亦悦纳我们对你的赞美。现在你要以你的说话指教我们，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领受复活的主耶稣所颁布给门徒的使命，让我们听得清楚，让我们也明白当中的所指，也都有你的加力去遵行去履行。天父，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转学 Kids 美国的 Sunday School。弟兄姊妹，如果你入嚟嘅时候有今日嘅家书，请你打开吓。家书，我哋喺敬拜嘅一栏有今日讲到嘅大纲。马太福音28:16-20，马太福音28:16-20。喺过去呢四个星期，我哋都系环绕耶稣复活之后，重温一段又一段关于佢复活向门徒显现的记录。那我们做少少的重温，因为这个重温都是紧要的，因为跟我们今天会读的经文是息息相关。第一个星期我们讲到关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记录，第一个我们读到的是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和耶稣的一个的对话，记不记得？在以马忤斯路上复活的主向他门徒显现，两个门徒显现。那个时间其实是耶稣复活的消息开始传开之后的同一天的下午，耶稣透过跟这两个门徒一起，他讲解旧约圣经一段又一段关于指向他的说话经文，也都透过跟两个门徒夜晚的晚餐擘饼，开了这两个门徒本来认出耶稣的眼睛，迷糊的眼睛，不单止他们认出了在他们面前的原来是复活的耶稣，他们属灵的眼睛同一时间都开了，属灵的眼睛也都明亮。他们呢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冒住夜晚，哇，黑都不理了，是吗？从以马忤斯冲回去耶路撒冷，将这个见到复活耶稣的好消息话回给其余的门徒听。第二个记录是什么呢？第二个记录我们就讲到呢，其实是同一日耶稣复活消息传开的同一日的晚上了。地点呢就不是以马忤斯，而是在耶路撒冷。当时的门徒为了躲避犹太人的追捕，怕得要死，是吗？记不记得谢仲贤牧师提我们那时候，他们怕到鼻哥窿都没肉，是啦，那么门都关了嘛，是吧？因为很怕很怕。忽然之间耶稣在他们当中显现，耶稣站在他们的当中对他们说，他说愿你们平安，跟着就将他自己钉伤的身体那些钉痕给这些门徒看。谁可以打开紧闭的门呢？耶稣。谁可以打开人心紧闭的横梗的门呢？是耶稣。门徒看见了耶稣，经文就说他们就喜乐了。谁不知那一日其中一个的门徒多马不在场，他见不到复活的主的显现，于是过了八日耶稣又再一次显现，就是特登为了这个多马。耶稣愿意这个多马亲身经历复活主的显现，跟着耶稣亦都对多马以及对这班的门徒作出差遣，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第三个记录就不是耶路撒冷了，由耶路撒冷我们就回去耶稣开始跟门徒一起传道起初的那个加利利的家乡，加利利的湖边。门徒当时仍然不明白究竟他们受耶稣什么差遣呢？耶稣究竟要差遣他做什么呢？ 复活的耶稣亦都不是好像之前那样啊，日日夜夜都跟他们一起吃啊，一起饮啊，一起同行，一起睡觉，不是。所以这班门徒在那时似乎失了方向，记不记得？以至到其中一个的门徒彼得，他说：哎，我回去打鱼了。当他这样提出的时候，其他的门徒就说：那我跟着你去了，那我们又跟着你一起去了。在那一天，这班原本打鱼的渔夫重操故业，但是一条鱼都打不到，一条鱼都打不到。直至到在个岸上边有人提话：哎，不如你试下撒网在右边啦。忽然之间，他们是连网都拉不到上来，因为鱼甚多，因为好多好多鱼，他们是逐条数过，经文记载话153条。哇，好叻噶咯，你哋知唔知啊？唔系好多基督徒答到嘅啫，呢啲问题吓。耶稣叫门徒落网打鱼，打了几条啊？153条。门徒知道这个是耶稣，门徒知道这个是复活的耶稣。他们意识到原来这个一路在服侍的主，这个在服侍人的创造天地万物的救主，才是他们生命的依靠。他们知道这个是筵席的主人，这位筵席的主人渴望更多的人在末后的日子可以跟他一起享受天国的筵席。这是第三个星期。上一个星期我们继续读到耶稣在复活之后的显现，跟这个153条鱼同一日，现在由一班的门徒，耶稣就可能拉埋彼得一边，拉埋他的门徒彼得一边。上一个星期我们看见就是主耶稣怎样重建，怎样重造那个灰心，那个自救，那个自觉得翻不可以翻身无地自容的彼得。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曾经没有认过耶稣，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三次不认耶稣。耶稣问他，他说：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说这个不是耶稣对彼得的质问，是吧？即是好像你的女朋友呢问你，是吧？如果你妈同你同我一起跌落水，那你救哪个啊？快答，不准想，是吧？不是，我相信耶稣不是那么小气，不是在质问彼得：你不认我三次，我就问你爱不爱我三次，是吧？不是，不是报复，也不是嘲笑。耶稣问彼得是想彼得可以起翻身，可以给彼得一个重新改变重建的机会。这位复活的耶稣正是那位对彼得对你和我永远不放弃的上帝。这位彼得渴望，这位耶稣渴望彼得专注耶稣，你记不记得？为什么？因为彼得时常都有个动机，时常都有个冲动去将自己和其他人比较。一方面彼得想将自己为上帝所做的或者没有做的拿来跟上帝和其他人他们对上帝所做的或者没有做的作为一个比较。上帝，你看看我为你做了多少事，他怎么跟我啊？又或者不是，上帝，你看看哪个有人好像我那么衰的，我怎么配跟你啊？彼得有这种的倾向。不单止有这种的倾向，当耶稣提到彼得 的将来的时间，彼得不忿气，彼得拧转头望下，喂，那我将来我知道，那他呢？他的将来怎样？他指住约翰。耶稣说：那关你什么事呢？他的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彼得不单止将自己为神所做或者不做的事拿出来跟其他人比较，彼得亦都有一个倾向，是他很好奇上帝对他的心意和上帝对其他人的心意，他想拿出来做比较。耶稣说：不需要，没得比较，每个人在上帝的永恒计划当中都有一个不同的角色和心意，关键的地方是你究竟是不是跟随我。你单单来到我的面前跟随我，跟着他用回开始的时候他对彼得邀请的说话，他说：你跟从我吧。来到重建这个人， 他盼望彼得愿意被神帮助，被主耶稣帮助他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弟兄姊妹，这些一个又一个关于复活的故事就带到我们来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来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8:16-20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各个教会每一年起码都会应该会读一次或者讲一次的了。这个是耶稣复活之后40日，在他升天之前交付给门徒的，我们称之为什么？大使命，没错， Great Commission。但让我提醒你，大使命是不是耶稣对包括你和我所有门徒的一个命令啊？大使命是不是一个命令啊？是不是？是，我不敢答了，已经很早了，现在。大使命是不是耶稣交托给所有门徒的一个命令？是不是？是。但是你要留意，牧师铺了4个礼拜路才讲这个第5个礼拜的。我希望你留意的就是，当耶稣交托这个大使命之前，必须要先有我们刚刚所提到上4个礼拜耶稣每一次向门徒显现所讲的一字一句，所做的每一样东西，跟住才可以有个这样的基础去交给门徒这个叫做大使命。复活的耶稣是怎样的？复活的耶稣是叫人属灵的眼睛明亮。复活的耶稣是怎样的？复活的耶稣是打开人紧闭的心门。复活的耶稣是那个真正值得人倚靠和摆上一切去跟随他的对象。复活的耶稣是那个他以至于死他都不会放弃用这种的爱去重建你重建我的耶稣。是基于这一切，是一定要有这些基础之后，跟着我们就读到今天这段圣经了。马太福音第28:16-20，我们一起读好吗？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头一个复活节到今日，历世历代各个地方各处的基督徒信徒跟从耶稣的人，就是履行这个大使命的结果。你想想，弟兄姊妹，你在座，我邀请你想想，是哪个带你信耶稣的？是哪个带你信耶稣的？可能你立刻想到，是我妈，是我家人。你说不是，他们都未信，现在都未信，不要说什么了。是我朋友，是我小学同学，是我中学同学，是我大学的同学，是我同事，是我那个 老死，是我老细，是我上司，是我下属，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带你信耶稣的？你总会答到的，是不是？一定答到，一定有一个人的。但是我又想问下你，你又知不知道是哪个带你刚刚想到那个人他信耶稣的？跟着我又再继续问下去，那又是哪个人带那个人信耶稣的？当你一路这样数，一路这样想象下去的时间， 我意思不是幻想，我意思是当你一路这样想下去的时间，其实你可以一路将这些人一路连到回去当日耶稣交托大使命那11个门徒。历世历代的信徒因为他们履行了大使命，所以今朝早有你和我可以坐在这里。弟兄姊妹，我再讲多次，因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将大使命摆低，他们没有将耶稣这个命令和要求摆低，他们履行了这个任务，这个使命，所以你可以坐在这里。你之所以认识上帝，是因为有基督徒履行了上帝的这个大使命。 弟兄姊妹，这个从第一个复活节开始的命令是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传承到今日，传承到在你和我的手上。既然大使命是这么重要，那大使命关什么，关乎什么，讲什么，是什么来的呢？耶稣交给每一个信徒的使命其实只有一个目标而已，在荧光幕上面只有一个绿色，有三个红色。我想你看清楚，不要混淆，不要搞错，耶稣的大使命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那个动词是什么？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跟着另外那三个，我们在中文看起上来是动词的字，其实只不过是辅助，是去解释这个叫人作门徒所指为何。明白我意思吗？耶稣的大使命只有一个的目标和一个清晰的命令，就是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怎使啊？怎作门徒啊？首先你要什么？去。跟着你要洗，跟着你要教。洗、去、教不是个重点。洗、去、教好像我立一种新的宗教要洗、去、教，不是 去行动、施洗和教导不是个核心。核心是叫人做门徒，这个是主要的动词。洗不是命令，教不是那个命令，去都不是那个命令，这三样东西是辅助叫人作门徒的一个要求，是解释怎样叫人作门徒。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个是命令的关键。但是作主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早上如果你看今天的、崇拜的那一栏，在敬拜的那一栏有今天讲到的大纲，很简单，三个使人作门徒有三个，有三个的如何，有三个 how， 跟着有两个的应许，有两个 promises。 三个的 how， 两个的应许，你记住你就明白耶稣托付你的是什么东西。第一，我们读到使人作万民的 使万民作我的作主的门徒，耶稣说你首先什么？你们要去。去是行动，去不一定是只是讲去一些你不认识的地方，去可以代表回去，可以是接受耶稣的差派去到不同的地方，可以是回到去你自己原本生活的环境，可以是回去。但是也可以是前去，去到那个你从未曾去过的地方。但是耶稣这里所讲的去呢，就不似得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开始省选，是不是你开始发觉那些竞选宣传了。竞选宣传之当中一定会有什么造势晚会，是不是那些誓师晚会呢，摇晒旗，尤其是台湾那些就很兴的，是不是？哇，跟着呢就一个人喊口号，全部人几万人就一起在那里和应。耶稣所讲的去不是这种誓师大会，不是说开个粉厅会一起去啦，那我们就一起去啦，那一起去跟着揸车回家吃宵夜咯。不是，耶稣讲的这种不是大锣大鼓誓师大会的去。耶稣的意思，如果你读清楚在这个大使命里面 的说话，他说当你去的时候，你要叫万人作主的门徒。我再讲多次，他说当你去的时候，你要叫万民作主的门徒。耶稣这里首先是肯定了去，去是一定的，没得不去的，没得不去的。为什么啊？因为你始终要离开那个耶稣颁布大使命的那个山坡，门徒始终就会离开，他可以选择回去他自己的家乡，他自己生活的群体里面，他是去，他亦都可以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他都是去。去是必然的，去是肯定的。耶稣提醒我们，不是得闲才去，是带着这个叫万民作主的门徒的身份，不是有特定的任务才说看下去不去啦，不是说得闲才去啦。耶稣的意思是当你去的时候，你就要 带住呢一个叫万民作我嘅门徒嘅身份去。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门徒，包括今日嘅你同今日嘅我，唔会永远原地踏步嘅。我再讲多次，每一个基督徒，除非你坐喺度，你唔话系自己系一个相信耶稣嘅人，每一个嘅基督徒，乜嘢嘅宗派，乜嘢嘅背景，包括所有嘅基督徒，永远唔会原地踏步。你可以想想，可唔可以想象，当日耶稣喺呢个山坡度颁布大使命，跟住佢升天去啦。咁跟住啲门徒咧就哇非常敬虔跪低，咁跟住咧全心全意咁喺度咧就跪喺度咧就等耶稣再翻嚟。唔系呢个唔系耶稣嘅命令啊，系嘛？佢话唔系，所以你哋要跪到我翻嚟。咁唔系，佢亦都唔系话，所以你坐喺度等到我翻嚟。唔系，佢话所以你哋要去，你去嘅时候叫万民作我嘅门徒。去是一定的，去是肯定的，目的是什么？是叫人作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去提醒我们每一个，耶稣这个去字提醒我们每一个，做任何的事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使人作耶稣门徒的命令，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今天我是一个爸爸，我的身份是一个爸爸，我就是一个使人作主门徒的爸爸。刚才 David 提我们很多次了，今天是母亲节。在座的母亲，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母亲，你的使命就是一个使人作门徒的母亲。或者你是一个使人作门徒的丈夫，你是一个使人作门徒的太太，你是一个使人作门徒的儿女，你是一个使人作门徒的上司、下属、爷爷、妈妈、公公、婆婆，你是一个使人作主的门徒的邻居，你是一个使人作主的门徒的义工，你是一个使人作主的门徒的顾客。你明白我意思吗？耶稣说是当你去的时候，你要使人作我的门徒。这个身份是我们在任何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是担当上，我们都是被托付。昔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耶稣所呼召，我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真的数得到的、我们有 Mississauga 的朋友，我们有在 Aurora 搬来 的朋友，我们在呢有在 Ajax 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在 Downtown 上来的，我们真 真的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来到葡萄园这个地方，我们得着上帝的拯救，我们得着神的帮助。但是今天上帝不是要我们只是坐在这里、今天上帝不是只是要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他是要求我们去，带着这个身份去，回到你的地方，去到一个你陌生的环境，不要紧，哪里都没所谓，是带着一个叫万人作主门徒的身份，你去了。藉着你的生命不同的角色，去帮助人认识耶稣，使你所接触的人，他们能够有朝一日好像你一样，好像其他的基督徒在你身上所做的一样，叫你成为主的门徒。去，除了去，第二是什么？第二是什么？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哦，牧师很容易啫，这里讲洗礼嘛，是吧？教会年年都会的啦，久不久就会的啦，有新的人信主，那我们就为他施洗，为他洗礼咯。洗礼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叫人有一个能够公开承认主的名的一个机会。洗礼亦都是当然为了表明这个人是加入基督的身体，或者我们叫做教会的一个群体。但我请你不要忽略福音书里面耶稣在世当时同门徒所讲的以下这一段的说话。这段说话很有趣的，荧光幕上面由我读出来。如果大家记得呢，就是耶稣讲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八、三十九这段的说话的时候，什么时候啊？雅各、约翰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喂，将来 我哋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好唔好啊？咁跟住成扎十个门徒仲即刻皱晒眉头啦，系嘛？耶稣讲咩呢？耶稣说：你哋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你都唔知道自己讲乜。跟住佢话：我所喝嘅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嘅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喂，梗系话能啦，系嘛？啊、老虎蟹都答应啦，拍心口梗系话得啦，我们能咁。跟住耶稣话：我所喝嘅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嘅洗，你们也要受。你要知道耶稣呢度讲紧嘅喝同埋洗，唔系讲紧我哋普通话啊，大家饮性啦咁系嘛？哦，人洗你就洗啦，系咪当冲凉咁啫，肥下水啫，冇所谓。唔系耶稣呢一度所用嘅喝同洗，唔系净系讲紧一个宗教嘅礼仪。耶稣讲紧呢个喝同洗系讲紧认同，认同啊！耶稣所受嘅，你预备好受未啊？耶稣所得着嘅，你预备好得着未？耶稣准备要承受嘅，你预备好去承受未？如果你话你预备好啦，好啊，咁我嘅杯你哋都喝，我嘅洗你哋都要受。当然了，那班门徒就说得，梗得啊，什么都得啊，老虎蟹都说得啊，因为我要坐你，做你左右丞相。但是耶稣的意思，这里所讲的洗，不是讲的，怎么说啊？不是讲的荣誉，是讲的什么？受苦。弟兄姊妹，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是说信徒信而受洗，是吗？但是更加的，这里说如果用耶稣在洗的观念来说，耶稣是邀请人同他同死同葬同活同受苦，跟着同得荣。耶稣所饮的杯，一方面当然是得胜的杯，但亦都是苦杯。所以信主的人要同他一起得荣耀，但亦都应当准备好随时同主一同什么受苦。同样耶稣所受的洗，既然是全心全意顺服天父至死不渝的洗，信主的人的洗亦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葬同活的一个葬礼，一个委身。弟兄姊妹，我或者很大胆地说，二十一世纪我相信作为主的门徒，首先我们自己是不是正是预备好这样去跟耶稣一起受洗？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们是不是帮助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作出跟耶稣同死同葬同活的委身？我们自己预备好跟耶稣受苦吗？在这段时间，你会看见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对基督徒的逼迫是越来越厉害。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不是只是你这代，我相信在我这一代或者我在后的那一代更加难做基督徒，他们有更多东西要牺牲。我们做好准备受苦吗？耶稣的杯我们准备好喝吗？还是我们以为哇得啦，左右丞相而已，总之你说饮什么饮什么，吃什么吃什么，这样呢？耶稣说你都不知道自己求什么。除了洗之外，第三耶稣说，我们一起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这里讲的教什么呢？耶稣这里说，他说主耶稣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门徒遵守，就教训这些人遵守。 弟兄姊妹，你知道嗬？今日呢个世界嘅人早已经识穿咗嗰啲心口不一嘅基督徒嘅虚伪。今日嘅世人总已厌弃咗嗰啲只系懂得翻嚟教会听道，散咗会之后好似从来冇发生过任何事，生命从来未改变，从来未跟随过耶稣嘅嗰啲所谓门徒。主耶稣吩咐啲乜嘢？或者我哋可以翻翻去马太福音啊？既然大使命系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嘅，我哋可以做个归纳啊。马太福音耶稣所吩咐嘅，要我哋教训其他的门徒遵守的是什么？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吩咐了什么？耶稣吩咐我们在试探和艰难里面要依靠神的帮助，耶稣自己亲身面对试探。马太福音里面提到我们要悔改，要从错误的方向里面回转，承认自己的罪恶。马太福音提醒我们要怜悯其他人，患病的、被排斥的、受歧视的。耶稣提醒我们对神要忠诚，不要假冒为善去博取其他人的赞赏，做就做给上帝看，不是为做给其他人看。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提我们，不断提我们要爱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祷告，要竭力与众人和睦。耶稣提我们要像小孩子的单纯，还有好像依赖父母的爱一样进入天国。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亦都提到谦卑的重要，服侍的重要，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耶稣说，我所教训你们的，你就教训他们遵守了。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就教训他们遵守了。弟兄姊妹朋友，你知道牧师现在开始想讲什么了？我想教训你们的，你就教训他们遵守了。教训他们遵守了，咁点啊？你使唔使遵守啊？系好在你识笑啫，你识笑就知道唔妥咯，嗬？系嘛？我当然嘅，我意思就唔系话耶稣呢一个命令有唔妥啦。我嘅意思系，我哋好多人都好唔妥，系咪啊？我哋仿佛我哋嘅任务就系识好多属灵嘅知识，就系教训佢遵守咯，教训佢遵守咯。教训那个去遵守咯，教过那个最我最不喜欢的那个人去遵守咯。你使唔使遵守啊？我、哦、唔使遵守，我任务系教人遵守啫嘛，我边度使遵守啫？唔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只教唔学，系咪？你要去教人遵守，首先你先努力嘅去持守。耶稣喺大使命当中吩咐我哋去教，系点样嘅教？好简单，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是以身作则效法耶稣基督的教。当我们想到使人作主的门徒，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告诉人，我们的救主是真的活的，是真的活的。我的救主对我来说有几咁重要？你身边的朋友，你其他的未认识神 的家人，他们看不看到在你的身上究竟这位的主耶稣对你是多么重要？究竟他们看不看到在你的身上这个救主是不是活的，还是死的，还是一个礼拜只有两个钟头他是活的一离开了这个建筑物之后，其实他是死的。有时教会会陷入一个很恶性的循环当中。我们作基督徒的，我们只教不用学，是吧？我们教训他们遵守，我们自己不需要遵守。我们没有生命的见证，所以要怎样？所以我们要努力请那些明星讲员来讲道咯。所以我们 要那些很有人认识的、很传奇的故事的人来讲布道会咯。那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忙着去搞这些聚会咯，去搞这些报道会，去搞这些升级 的节目咯。更加没有时间，也不需要去做见证，更加没有跟其他微信的朋友接触，跟着我们又回到他的循环里面。我们因为更加没有这些机会，所以我们又更加需要要找一些更出名的人去帮我们做我们本来就应该履行的使命。这个是一个死循环，这个是一个教会的死循环，这个不是出路。耶稣要我们做的，是我们怎样听从主的吩咐，交给我们的说话和命令，是从死复活的耶稣基督怎样真真实实在你和我生命里面活出来，是你的选择啊，弟兄姊妹。 是你今天所做的决定啊，是你今天竟然选择我不说这句，我选择说那句，是我今天怎样选择，我不做这件事，我选择做这样。这些叫人知道你是真正效忠你所跟随的耶稣，这些事是叫人知道在你失败的时候，就算在你彻底好像彼得一样失败的时候，你都可以依靠耶稣寻求宽恕。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圣诗，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什么上帝。更加更正啊 ，David， 头先嗰首诗歌唔系我嚟赞美母亲，系我嚟敬拜上帝。不过你要记住，耶稣嗰日颁布嘅大使命，从来唔系颁俾一班圣人，从来唔系颁俾一班圣人。你要记得呢班系咩人啊？四个礼拜嘅铺排，你记唔记得呢班系咩人啊？弟兄姊妹，你记唔记得呢班本来就系一班灰心失望到不得了嘅人？呢班人系惊俾人捉、俾人牵连，所以匿埋连门都关了嘅人。呢班人系一嗰班本来打算重操故业、做翻老本行算数啦、罢就啦嘅一班人。呢班人系一班曾经唔认主耶稣而自觉无地自容嘅一班人，就系到咗耶稣颁布大使命嘅嗰日。二十八章十六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到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弟兄姊妹，你告诉我，耶稣颁布给那班大使命的人是一班什么人啊？是一班仲仍然疑惑的人。喂，耶稣都快来升天了，你已经有四十日的时间跟他拿了个独门秘方了，怎样跟随耶稣，怎样履行使命，到那阵这班人都是仍然疑惑的一班人。这班人是一班充满瑕疵的人，弟兄姊妹，这班人跟你和我一样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这班不是一班头壳顶有个光圈的圣人，这班人是好像你和我一样充满瑕疵的一班基督徒。这些不是完美的人，这些是我们的主所拣选和差遣的人。没错，今天那班门徒，今天你和我充满瑕疵，但你和我都是蒙神的厚爱，我们同样是被上帝拣选和托付差遣去履行这个同样的大使命的一班人。你说牧师，那怎么办？这么大件事压下来，像些什么？哇，好像我今天上班，我老闆突然间整个大 folder 就掟了在我台面那里，怎么做啊？怎么做得来啊？大使命啊，讲到要万民作我的门徒啊，我做葛培理都不行啦，是不是？你不用担心，除了那三个的敲之外，有两个 promise， 有两个应许的。你回转头看回这段圣经第十八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也讲了关于相类似耶稣的权柄。保罗说，他说就是照父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耶稣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单止是今世，连来世的都超越了、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耶稣的脚下，使耶稣为教会作万有什么之首。没错，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作了一个承诺，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所差遣你的是谁、你知不知道差遣你去叫万人作主门徒的是谁、这位的耶稣他说我是那个承受一切权柄权能的那一位。耶稣的权柄权能高过魔鬼撒旦和他一切的爪牙，你不需要担心。耶稣的权柄高过地上一切的国家和政府，如果他们想对那些履行大使命的门徒逼迫和打压的话，你不需要担心， 你的性命，你的生命在乎的是在这一位的主的手里面。这一位的耶稣，他的权柄高过所有横梗不信的人带来对你的讥笑和羞辱。耶稣的权柄高过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代表到那一天，我们都要就着他所吩咐我们所履行的这个大使命向他交账。我们有一天要在耶稣的面前向他交这个大使命的账。他说，我将这个大使命的责任托付了给你，你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怎么履行啊？你说，上帝啊，我没有去到第三世界，我没有去到解决贫困问题，我没有去到叫呢这个贫富悬殊在世界灭迹。上帝不是问你这些，上帝问你，你究竟有没有去叫一个人做我的门徒？有没有试过将你的见证跟其他人去分享？有没有带过一个人来到我的面前认识我，叫他成为一个跟从我的人？你要向他交账。不单只是一个承诺，是两个承诺。这段说话最后那句，第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这个不是耶稣跟我们做交易。看和合本中文圣经，我们时常就有这种的误会，我们以为呢好像耶稣要跟我们交易。我跟你做个交易啦，什么交易啊？如果你听我的说话，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呢，那我就，即是我先至会跟你们什么同在，是吗？你看中文圣经，你会有这样的联想，这个完全不是耶稣的意思。中文圣经这个就字呢，似乎100年之后今天我们看呢，我们会产生很多错误的联想。耶稣这里的应许不是一个交易，耶稣这里提醒我们，他说主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当愿意去使人作门徒的时候，他从开始就对我们的承诺。什么意思啊？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个应许，你和我何德何能？我怎可以叫任何一个人能够归向耶稣呢？耶稣说，是啊，你真是何德何能啊，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和你什么同在。你不用担心，我和你一起。你不用担心，我和你一起去。我怎可以带领人遵守主的教训呢？你不用担心，我会帮助你。所以耶稣给我们是一个从开始到永远的应许，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于是我们有能力去叫人作主的门徒，可能是回去，可能是前去，总要叫人作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和我是多蒙福？打开圣经，几多的人他们在遇到极大的艰难和挑战的时候，旧约圣经上帝承诺和摩西同在，旧约圣经上帝承诺和约书亚同在，旧约的圣经上帝承诺和基甸同在，新约的圣经上帝承诺和使徒保罗同在。弟兄姊妹，你读不读清楚上帝这个应许究竟是几咁叫你和我蒙福？上帝在这里承诺，他说我和你同在，就好像他和摩西同在，好像约书亚的同在，好像基甸的同在，好像他和保罗同在一样的同在。值不值得你和我想，哇，我是谁啊？为什么我可以领受上帝一个这样的应许呢？耶稣亲自对所有跟从他的门徒，包括你，包括我，与我们常同在。相信我，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不是一个他想我们将这个应许咬着一条很大的毛巾，是吗？包住自己，哇，好舒服，好安全，好暖，好好。不是，耶稣在世这个最后的命令是对他所有跟从他的人讲的。 耶稣点解要咁样讲，点解要咁样承诺，只有一个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要肯定呢班人，佢要肯定呢班人，唔系为咗我哋可以继续坐喺沙发嗰度仆电视啊，唔系我哋可以继续喺度叹世界啊，唔系我哋可以继续喺度翘埋双手等耶稣再翻嚟啊。是为了坚定我们的志向，坚定我们去叫人做主门徒的决心和信心。所以耶稣要给这个应许我们。弟兄姊妹朋友，基督教早期基督教最惊人的地方是它的增长速度的快。不是只是圣经学者，现在是研究社会学的人、历史学的人都惊叹基督教运动那种惊人的发展。你想想主后大约25年之前，根本没有任何人认识什么叫基督教。这个运动发源在犹太地方一个年轻人的身上，30岁左右。他看见从神而来的信息，他开始了神给他的任务。到主后125年，罗马帝国君王下令要惩治所有说自己跟随耶稣的人。但是为什么基督教还可以继续扩散？因为这班的基督徒，他相信他们已经找到真理，或者正确一点来讲，他们相信真理已经找到他们。这个真理他们知道不单止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普天下万国万民。弟兄姊妹，今天仍然一样，全世界有很多地方都是教会，是吗？有用大理石做的，哇，高耸的宏伟的大教堂，有用砖做的教堂，有用钢筋水泥做的，非洲的草棚可以用来敬拜，北极的冰屋可以用来敬拜，我们的家甚至一个几张凳的小小的地方，麦当劳都可以有人敬拜。世界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读圣经，都有人在敬拜神，都有人在学习怎样跟随耶稣。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你要知道福音仍然未曾传遍万民、啊、在你的身边，在海外仍然有很多人是未曾认识耶稣基督，未曾有机会可以成为主的门徒、啊、所以这个故事完美啊，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完未啊？未啊，这个故事未完。耶稣在加利利托付大使命给门徒只是开始啊。新约圣经其他的部分关于初期教会的事迹或者书信，亦都极其量是那卷书的上半部，上集咋，下集是什么啊？下集是谁啊？弟兄姊妹，下集是谁啊？你不知道、啊啊、我本圣经没有下集的、啊、下集就是你和我咯，就是今天的教会咯，就是坐在这里的每一个的基督徒咯，就是2000年后因为有人履行大使命而叫你能够成为主的门徒的你和我咯。我们就是这个的下集，我们每一天都在写这个下集，写到几时啊？写到耶稣基督回来的那一天。完结了，让我们再一次读回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提醒我们不要只是当这个是一个很重的重担、啊、老板给了一件大难的任务，我都不知道怎么死掉他的事。想回之前4个星期，耶稣怎样一个又一个门徒重建重造重新呼召。耶稣是一位怎样的耶稣？耶稣的承诺是一个怎样的承诺？他说得出，他做不做得到？跟着我们再读回这个的大使命，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感受。我们一起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9-20，我们同心祈祷。神，我多谢你，因为你这个早上你重新将这个大使命不单止托付昔日的门徒，也都托付今日我们每一位门徒。神，我们今天不是信众， 我们呢不是坐在这里一班呢是听道的专业，我们是跟随你的人，我们同样领受相同的使命，就是这个叫万人作主门徒的使命。神提醒我们，今日无论去到哪里，我们都愿意带着什么身份，我们都愿意是带着这个作主门徒，叫人作主门徒的身份。我们也都愿意首先自己是预备好同主耶稣基督同死同葬同活同受苦同得荣耀。我们也都不单止教导别人遵守，我们都首先先去遵守你所颁布的吩咐，我们学习你所讲的，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透过我们自己的见证，叫人看到耶稣是真实的，我们是我们的效忠是真挚的，不是假冒为善的，不是表面的。求神差派我们，你的应许也都托住我们，你承诺你是那个已经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那位，这个权柄高过一切，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我们知道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最妥当，我们也都得着你的承诺，你承诺跟我们一起去，无论何时当我们愿意去为你做见证的时间，你说我们不需要担心，你在那里，甚至你已经先去，你和我们一起的同工，你也都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挑战我们，让我们履行主耶稣所颁布这个叫人作门徒的使命。不单止我们自己去作门徒，也都叫更多的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认识甚或我们不认识的人，都有机会成为主的门徒。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